再来看佛的第二种智力啊，叫业意俗智力。什么是叫业意俗呢？我们看它的说明啊，这个业指行为，意俗指过去生所造的业，招感现生或来生的果报。果报是异类而俗，异时而俗，不是一时成熟的。例如由过去的行为得现在的果报，这个果报就是我们今生的享受，包括身体的健康与否，周遭环境的好坏与顺利等等。果报体如果已经得到了，就没有办法改变，好坏都要享受。各位，我们用享受两个字啊，那是确确实实的啊。你不要以为只有你爱的才叫享受，你不爱的你也得享受，而且还是要自己享受啊，自己种的因啊所成就的果报，那么完全都要自己享受啊，不是别人可以替代得了的。那么如果有不顺利的啊，不如意的，或者是这种不健康的这种痛苦出现的时候，那么我们不妨用享受的心态啊去面对它，该是自己要享受的，我们就好好的享受它啊。好，下面我们继续看。所以必定先有因而后有果，因果不能同时出现，这个叫一时而俗。又果与因不同一类，例如善因生乐果，此中善是一类，乐又是一类，所以果是一因而俗的，这叫一类而俗，故名一俗啊。因跟果之间的关系一定一俗啊，先种因而后有果，这个是一时，就不同一个时间啊，这是一时而俗。那么因是因，果会就因的啊那个性质成就它的果，那么因跟果之间它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是因跟果之间它是不同类。比如我们说善因得乐果，那么乐跟善是不同，不能说是同类的啊。那么恶因啊成就的是苦果，那么这个恶跟苦啊，它在这个地方也说成是两类啊。一个呢是属于因的一类，一个是属于果的一类，因此呢叫异类而俗啊。这个呢啊叫做异俗。那么业跟异俗已经说明了，我们现在来看看业异俗智力啊，佛所具有的这种业异俗智力。第一项，我们先谈一谈因缘果报啊，非常的复杂，不是世间人能知的。什么样的业报是由什么因来的，或者说造什么业得什么果报，这种因缘果报非常复杂。一个人生在世间，即使是个大恶人，也会有些小善，反之就是大善人，也难免有一些过失的罪恶过失的恶业。至于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人呢，善恶可能参半也说不定。像这样的因是极其复杂的，不是世间凡夫所能清楚的。虽然我们都曾听说有地方有人会看因果，或许也有人去算过因果，然而依佛法来看，这都是说外行话。世间凡夫能懂什么因果呢？又有什么能力找得出因果呢？下面继续啊，因果这一回事，连得道的大菩萨、大阿罗汉都有所不能，只有佛才能清楚。所以佛告诉我们，众生不可思议，业报不可思议。众生怎么来怎么去的，怎么在这个生死轨道上循环，除佛以外，这事是不可思议的。业报也一样，不可以用我们的心去思维考虑它是怎么来的，也不可以用语言去说它怎么样。 这个不可思议并不是说不可以说，而是因为它很复杂，不但凡夫弄不清楚，即使圣者也未必能清楚。圣者们虽然也能知道一些，但是有限，所以这个不可思议是告诉我们，因果是甚深的东西，是非常难以了解、非常复杂的东西，不可以随便乱猜。大圣者尚且不敢随便说，何况凡夫的我们与鬼神又能说什么呢？佛具有完全知道一切众生由什么业生什么果的智力，这就是业依俗之力。如果这个因还没有成熟，果也还未现行的话，这一类的话佛也不说的啊。这个不能说的佛也不说的啊。那么还没有成熟，表示这个因呢还欠缺某些缘，那么这些缘如果是不同的话，结果会不同的。了不了解？虽然有因，但还要有其他的助缘，如果助缘有所不同的话，结果不见得会相同。因此这种情况佛也不会乱说，这种话佛也不愿意说的啊。好，我们在下面看，他说譬如佛受菩萨成佛记，这个受记呢就是预言，他预言某位菩萨到什么时间将到什么世，到某个世界成佛，叫什么佛号，成佛后他的佛法能住世流传多少时间，能够被佛授以成佛记的菩萨一般都是已经三行圆满证得无生法忍的八地菩萨。换句话说，他要到某个世界成佛的因缘已经具足了，佛一眼看透这件未来世的因缘都具备了，只是等待其他的众缘现前，一定会结佛果，这个时候佛才会告诉他，某菩萨你到了什么时间将成佛，那个世界叫什么名字等等。所以佛授记并非对每一个菩萨都可以说的，如果这个菩萨的因缘还没有来，佛也不知道，所以因果的事情岂是可以随便说的啊。那么这个是说成佛记，但是我们在经典论典里面呢，有时候呢我们也会看到，不是成佛记，那么佛也授记啊，授记某某人啊，那么经过多久的时间啊，他会比如说他要堕地狱，要受多久的苦之后他才会升天，升为人或者升天哈、之类的等等啊，这种也有啊。那么这种呢都是在一些特殊的因缘啊，而且呢不是说佛这个特殊的因缘情况之下他就可以这样说，不是的，而是确实啊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些人呢有这样子的一个因缘存在，那么佛可以看得到，佛知道，那么佛才会说。那么这种情形呢，他所说的是一个大概啊，跟受成佛记就不一样了啊。这个地方受成佛记呢叫什么佛号，住世多久，跟他有缘的众生他会弘法啊，留这个佛法可以流传多久，他的世界啊叫什么名字啊等等，这个都非常具体，他所受的这种记都非常具体。这个呢是因为这些菩萨成佛的因缘已经成熟了啊，三清净地菩萨成佛的因缘已经要成熟，那么他可以受这个记。那么除此以外的受记呢就没有这么清晰，通常啊没有这么清晰啊，那么是可以看到他那些因缘，但是呢有些呢不是那样的一个成熟的话，那么佛呢只能说他未来的一个去向啊，就不会是像成佛记这么样的一个具体的。因此这个易俗果报的这个事情呢，那么是超过我们人脑可以思维的啊的这种复杂，这个因果网。而且呢什么样的因会成什么样的一个果报也是非常维系而复杂的。我们虽然在某些经典里面会看到 说你做什么样的恶业会得到什么样的果报啊，什么盲聋音哑啦啊，那么或者是说啊会堕在畜生道了，比如说某贪烦恼太重的话啊，那么又贪好这种女色，或者是女色好男色，男色好女色的啊，哎，有可能说会得到这种什么鸳鸯雀鸽报啊，就是这一类的啊，也会看到有这一类的说法。这种呢，都是一种不是很维系的啊，一种大略大概的啊一个说法。那么真正要讲这个因果的话，从自己的五蕴体身上去看啊，那么要知道我为什么今生成就这样的这个五蕴的果报啊，是这个样子啊，那么这个就很维系了，这个就不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大概，十善业道里面哪一些善是可以生人道，出生为人，哪一些可以升天，哪些可以升地狱，哪些是要受什么阿修罗的鬼道的这种果报，这个都只是一个什么一个总体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说法啊。那么真正的这种因果网呢，它是很维系的啊，比如说同样是我跟你们啊，长相又不一样，对不对？同样为人啊，天资禀赋不一样，某年某月会结婚，某年某月会生子啊，某年某月呢又会生什么病，某年某月又会中奖啊，这些都很复杂的，是不是？其来有因的啊，这个都是我们的艺术果报啊，那么它都有因的啊，点点滴滴都有因的。那所以呢，这样的因缘果报，这个呢不是凡夫，也不是一般圣者的智力所能知道，只有佛才有这个智力啊，能够晓得。好，往后头呢我们还会讲到很多啊，同时呢我也引了一些大智度论里面的故事啊，来帮助各位了解啊，那么也提高各位的这种学习上的一点轻松的一点兴趣啊。这个业艺俗果报我们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再来讲第三种啊，实力的第三种叫种种圣解智力。这个世间众生由贪嗔痴等善不善心所之力，能够发起种种不同的欲望和见解，这种希望和见解有非常下列的，有中等的，也有非常殊胜的。当欲望和见解已发之于外的，也就是已经表达出来的，这是人人可见的，所看不到的是它产生的因缘。这些欲望和见解产生的因缘，说不定连当事人自己都不能觉知，所以烦恼所起来的欲解，这个欲解就是欲望啊，跟这种见解，或从善法所起来的欲解，这种富藏在内最甚深的因素，为佛世尊由此自立，能骗知其种类差别，其余的人不能知。因此说佛具有能分别知道众生心里的欲望想些什么的智力，称为诸佛世尊的种种圣解智力啊。这个是佛的这个实力里面的第三种啊。各位，我们的心啊起什么样的念头啊，是很粗的，但是这个念头它的根源啊，它的富藏在内的那个起来的那个因素，真的啊，连我们自己有时候都不知道啊。所以像这一种呢，只有佛啊，他才有这种智力能够知道啊，这个叫做种种圣解智力。好，看第四个，种种戒智力。什么是种种戒智力呢？首先我们先了解这个戒啊，戒是性也是因， 所有宇宙现象合为十八界，十八界包括眼等内六界，色等外六界，再加上眼识等六世界。下面啊，来解释一下这个戒。这个戒之力啊，要谈的这个戒啊，第一个呢，先谈这个根尘各有其成因啊。色声香味触是外五尘，是色法，是物质的因素，每一个都有它自己的成因。以色为例，色从色的因生起，色法生起来的因呢，是最维系的物质。在古印度的文化背景里面，物质的最小因叫做极维，夸克则是目前物理学界认定的物质最小分。物质大概是由它的最小单位所聚集或合起来的，色法如此，声香味触也是如此。眼耳鼻舌身意这个身是这个身体叫内六根，它也和外六处一样，各有各的成因。下面我们继续看啊，眼等六识的活动也有它的成因。例如眼能见色，需有色法显现在眼根的根前作为所缘缘，作为所缘境，这是所缘缘。眼根本身没有障碍，则是促成见色的增上缘。除此以外，心的本身跟心所刹那刹那的起来，这是前一刹那心为后一刹那心的因，后一刹那心是前一刹那心的果，这叫因缘。同时前一念心也做啊，这个做也要把它倒过来啊，也做后一念心的缘，让后一念心能认识那个色法，这叫等无间缘。所谓等无间缘，不是指前一念心的那一念，那一念心是后一念心的因，它是指前念与后念中间不能有任何东西夹杂在这里面，要无间才能做缘。要是没有这个无间，前一念认识什么想什么，下一念就想不来了，被打岔岔掉了。所以后一念一定要与前一念平等无间的生起来，一定要中间没有夹杂，这样前一念见什么想什么，后一念才接得下来，这是等无间缘。心所的活动一定要具足这四缘，也就是四个成因才能成办。好，现在这个十八界啊，十八界各有各的成因呢，我们已经都说了。下面我们就来说说这一个种种戒之力啊。他说，所以十八界依各自自己的因来说，那个叫种种戒。这种种戒的因也是很多。非一般人能弄得清楚，只有佛才知道。所以说佛具有种种戒之力，这样清楚了啊。好，总而言之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宇宙啊，万象有情世间，还有气世间啊，有生命的世间跟没有生命的这个河山大地的这种种啊，宇宙的一切现象，它的成因，它各有各的成因啊，它的成因呢，只有佛才有这个智慧，有这个这种脑力能够清楚。那么凡夫的我们，或者是这一些圣者们呢，也是啊没有办法弄得清楚的。这个叫种种戒之力。下面第五个，根胜劣之力。首先呢，先做一个啊整体的简单啊解释这个根胜劣之力啊。这个知道众生根基的好与坏，也就是知道众生智力的多少， 深浅，具备这种之力叫做根胜劣之力，这种之力为佛独具。啊，这个众生有些什么根器？无始以来哦，到现在啊，你看我们不晓得流转生死多久，无始以来到现在，我们有哪一些根器？啊，这个只有佛才能够知道啊。那么我们的啊这个根器的深浅啊，那么也只有佛才能知道。就因为佛具有这种智力，所以他才知道哪一个众生他得度的因缘已经成熟了没有啊？成熟了，他就要去度他；如果还没有成熟，应该为他做什么样的得度因缘啊？佛一目了然啊，能够掌握啊，能够去做啊。这个就是因为佛具备了这些智力。好，这个呢是简单的解释。啊，所谓的根胜劣之力。那么要详细的讲的话，我们继续往下看啊。下面这一段他说，以上是简说根胜劣之力，若要仔细说，所谓根含有22根，这在佛法里面也算是重要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就要花一点时间啊，借这个机会把22根啊给认识一下。首先有一个表啊，把22根列出来，我们看到有几类啊，有5类啊。第一类呢叫做7所1根，第二类是男女根啊，男女根就有2个喽。第3是5受用根。第45清净根，第53无漏根，合起来总共22根。现在我们一类一类一类的来说明。第一叫7所1根，7所1根是有情的7种所1根，包含6根与命根。首先说6根，6根指人的6根，即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人之所以成为人，就是由6根所组成的，所以6根是人的所依根。如果没有6根身，就没有这个身体。这是6根。下面还有啊，7所1根里面还有一个是叫命根。人除6根之外，还有一个命根，命根指寿。人从生到死活的这一段时间叫做寿，命根一断就是寿命终结，死了啊。所以我们的岁寿就是命根啊。那么有情呢，就依着6根这个身体，还有呢，还有这个命根这个岁寿啊，那么完成一期的生命啊，一期一期的生命啊，都要有这一个7所1根。好，我们再往下看。人以这七种根作为所依，依指7根活在世间。不但是人，所有的高级动物，包括天人，还有一分鬼人、神人也是一类，还有一分畜生，都不能够缺少这7根。有的低级生物不一定如此完全，但高级的动物一定具足，否则就是诸根不全。严格的说，7个所依根是布德伽罗所依指的，这是22根的第一类。这个很容易明白啊。下面我们再看第二类男女根。男女根用来分别男女性别，这是2有相根。也是深根的少分，布德伽罗依这2有相根来区分性别啊，这个也很简单。好，7个加2个就有9个了。好，下面我们讲5受用根。受用根者是说人生在这个世间必有他的受用事，这个受用是从过去生的行为造作而来的。那么受用有几种呢？有苦乐喜忧舍5种，叫做 五受用根。下面我们来解释这五种受用根啊。人遇到苦的事情有苦的感受，遇到乐事有乐的感受，当身受乐时，内心就会产生一种贪着欢喜的心情，这是喜受。当身受苦时，就会心生忧恼，忧是烦恼心啊，这个就是忧受啊。这是从身心去区别的，苦受乐受是身根所受的，喜受忧受是心里所产生的受。简单的说，就是身受乐心欢喜，身受苦心忧恼啊，这是四种受。那么下面还有一个舍受，第五是舍，舍是不太理会的意思。我们受苦受乐时必然知苦知乐，因为苦乐是非常明显的，但有时遇到不苦不乐的中性状态，心中既没有喜也没有忧，对他根本不在意，这种状态叫做舍，是为舍受啊。好，这五受用跟着这个五受呢，是在一般啊所有的友情来讲啊。那么所以这个地方的舍呢，就不是圣者的那个舍啊，它是一种这个没有苦没有乐的啊，这一种心里呢不太在意的这种状态啊，这个叫做舍受。好，这个是五受用根啊。下面我们再来讲一讲五受用根呢，有清净跟杂染的分别。那么凡夫呢，它是杂染的受用根啊。五受用根有杂染和清净的分别，凡夫都是杂染的。什么叫染？烦恼会染污我们的心，这叫染。不但染污我们的心，连行为也都会被染污，所以带有烦恼的行为叫染行，反之没有烦恼的叫清净。有苦就有忧，那是烦恼，自然是染。但是喜乐为什么也是染呢？喜在我们凡夫的心里也是烦恼，喜是贪烦恼的之分，从贪烦恼起来的，所以也是染啊，各位可以体会的。当我们心生欢喜的时候，我们是很贪着的啊，那么就很喜欢，当然就不舍了，对不对啊？常常就说，哎，这个给你啊，那这个不能给你，为什么？因为我很喜欢它啊，所以我要留下来，对不对啊？所以呢，凡夫的喜啊，都是从贪烦恼起来的啊，这个欢喜，这个喜爱啊，都是一种贪的啊之分。好，下面我们来讲清净的这个受用根啊。圣人呢，他在清净的观行里面修四念住，入定一看，这个身体是这样的肮脏，从头到脚，从外到里，没有一处是干净的，因而也没有一处值得人欢喜。所以说，人等于是背着一个厕所走，人生简直是个厕所。圣人这么一看，对着五蕴身就讨厌了，这个东西不能要，生起出离心，赶快求解脱。若属于这方面的，就是清净的啊。以上是五受用根，也就是说，对这个五蕴身起不染着的这种受用，都是清净的啊。好，这个是二十二根里面的五受用根啊。那么下面我们再讲五清净根。五清净根是三十七道品中的五根，我们看看这个说明啊。五清净根就是性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这个是修行人必然要修的，也是三十七道品里面的五种。当行者真正能够得定，从定中升起慧来，有了定慧，这五根才派得上用场。所以清净五根对我们凡夫而言，只能学着往这上面走 当一个行者在资粮道上心里得止了，自然能依佛教的正知正见而起观，止观升起来的时候，就从最初的资粮道转到加行道，止观未起无法转向加行道。到了加行道修慧起来了，对佛法就有个正确的认识，而且这个正确的认识是自己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样子，没错，这个修行的路子非这样走不行，自己能够这样肯定了，自然就生信。我们现在的信，信什么呢？信佛语，信圣者的话，信师父的话。这种信是不够的，因为我们不是真正知道这里面的东西，没有亲自体验到的关系，所以这个信是有问题的。这个信只是信老师讲的话，不是真正信这个道理。要用智慧知道了，肯定了，那才叫信。这个信，第一信三宝，第二信因果，第三信佛教修行的次第，信自己是能从生死里面得解脱的，这样建立真正的信心，才是所谓的正信。这个就是信啊，信根，五清净根里面的信根。下面是精进，有了信自然能够精进，因为已经尝到了这个滋味，得到这个好处，知道这个路没有错，自然会勇往直前，而且不会退，这就是精进。下面再讲念根，对自己的所缘所修昼夜的修，例如修属习观，属习是自己的所缘，知道这个所缘是能让自己超凡入圣的，因而自然而然的对这个所缘念念不忘，这就是正念。下面再说啊，定跟慧根，这是最后两个了。对修行的所缘能记住不忘，自然而然的就能够修定慧。好了，五清净根都有了啊。由于正信而能产生精进，努力不懈，由精而精进所需的正是正念，他自然会在这个上面努力。又由于修道所需要的是定慧，因此他必然会在定慧上努力，所以这个叫根。这个时候在佛的教法中生根了，不但不为别人所动摇，就是烦恼也不太能动摇它，所以这叫五清净根，这个是没有烦恼的。五清净根要到加行道以后啊、才能够产生啊、那么对信进念定慧才真正啊、生根。但是呢，这个还是浅根呢、你知道我们都有种植的经验哈、那个苗刚刚长起来，它的根是很浅的啊，所以这个根没有力啊，要继续往上，让五根生力成五力啊，然后到见到未来，哎，五根能够为你所用，你能够依它办到啊。好，这个五根讲完了，下面22根只剩下三个，叫三无漏根。什么叫做三无漏根呢？首先啊、我们来看看第一段的解释。他说何谓三无漏根？烦恼叫漏，烦恼会漏失我们所有的功德，所以它叫漏。无漏就是没有烦恼。这些无漏根里面含有好几种东西，喜有什么呢？有意乐喜舍四根和五清净根，一共有9根啊。各位，刚才我们讲的信进念定慧五根，再加上意乐喜舍，合起来一共是9根。那么这9根在见道、修道、无学道等三道上建立三无漏根。换句话说，三无漏根要依三种道建立啊。这个开始啊，这个渐渐有一点苗头了啊。我们再往下看， 三无漏根一三道建立，就是说每一道的无漏根都含有这九种根，九种根除五清净根以外呢，就是还有这四种根。现在呢，把这四个根说明一下，因为 五清净根已经讲过了那么现在讲一讲这四个根这另外的这四个根，第一个是意根，没有心就不是有情众生了，所以一定要有意根。各位，我们三无漏根讲的是见道、修道、无学道上的根，对不对啊？你即使是圣者，也不能没有意耶。这没有心的话，就没有用了，就不是有情了，对不对啊？就不是普特伽罗了所以呢，即使是在这个三这个见道、修道、无学道这三道上讲根的话，这个心不能没有，所以意根一定要有。好，下面除了意根以外，其他凡夫的根通通可以不要只要什么？只要这心经念定慧这五根，再加上这三根剩下来这三根，哪三根呢？来，我们来看这个意根，不是乐根。他说三道都要具备乐受，因为定境有最高的乐受这个叫乐根。下面呢，喜根还有舍根，这个喜舍都是在修行阶段中会产生的受。好，前面我们有五受用根，这个五受用根里面是不是有谈到这个乐根、喜根、舍根，对不对那么还有两个根没有，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苦，是不是？还有一个是忧，对不对好，因为这个地方是已经是圣者了，见道、修道跟无学道已经是圣者了那么圣者呢，前面的那个五受用根里面呢，那个苦跟忧一定没有了为什么呢？在这三道上他是一定要离烦恼的，所以呢，苦跟忧是没有，剩下的这三个受用根呢，到这三道来呢，转成清净根。所以我们刚才讲五受用根有清净的，也有杂染的。凡夫的五受用根是杂染的，那么圣者的五受用根呢，就是清净的。所以这五受用根里面呢，苦跟忧没有了就是有这个乐、喜、舍，这个都是修道上要用的好。现在呢，要讲这三无漏根的这个基本这个九种根已经知道了，那么我们就要依着九种根来说明何谓三无漏根。第一个先讲见到位上的无漏根，这个见到位上的无漏根呢，称为位之根，或者叫位之欲之根。为什么见到位上的这个无漏根这九种根刚才讲的这九种根，在见到位这个地方，这九种根就称为位之根，或者叫做位之欲之根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会这样叫呢？我们来看说明。他说这九种无漏根在见到位里面叫位之欲之根，意思是说还没有真正知道，而现在想要知道。从凡夫转到圣位时，在见到位里一定要断除见所断的烦恼，在没有断以前是未知，虽然还没有断，但眼前急于求断，这叫欲知。所以无漏根在见到位这个地方叫未知欲之根，或简称未知根。各位，见到位我们都知道正要这个是不是正要转凡成圣的这个位置那么这个位置是一个见到位是一个要断什么？断见所断的烦恼，是不是？见所断的烦恼断，然后呢，他要这初见空性还没有见，正要见，这还没有见是未知，正要见欲知，他要知，急于知，在这个刹那这个势力，在这个见到位上呢，他有一股智慧的这种力量，这个势力呢，他一定见。在这个地方，那个心一定要去入见到，他一定要见，这个欲见绝对会见的，不会说未见然后欲见之后呢又不想见又下来没有这种事情。你到了见到位，他那个位置上，进入那个位置上呢，他一定是这样子一定要断烦恼，一定要见空性的。 所以未知预知啊，他是就这个位置上的这个特点来说他的。所以呢，九种根在这个见到位这个位置上啊，称为未知预知根，或者叫做未知根。好，再看下面啊，就这个说明呢，再换一个角度来讲啊，就是这九种根到了见到快要转成无漏的时候，他已经自己知道要转成无漏了，所走的路必然要转向圣道，不再在凡夫位里面了，这个时候叫未知预知。这是第一个无漏根。下面第二个无漏根呢，是在修道位上啊，修道位上呢叫已知根啊。我们来看看这个说明，他说九种根在修道位里面叫已知根，表示已经知道了，到了修道位九种根无一不知的，完全清楚如何打理它，如何运用它。修行是要运用这些根的，这些也都是修行道上的助力或工具。对于这些在修道位上如何处理、如何运用，没有不知道的，所以叫已知根。有些烦恼是在修道位上要断的，这种在修道上要断的烦恼，就是要靠它已知根来处理。修道位的圣者一次又一次的去修习它，到了能全部知道这些无漏根的时候，他就有力量帮助行者在修道位上断除修道所有的烦恼漏。这样子清楚吧？啊，这个叫做已知根。下面呢，还有这个聚之根，就是在无学道上的无漏根。我们来看，他说这九种根在无学道里面叫聚之根，表示完全知道了，到无学道那就实实在在的自己知道了。自己知道些什么呢？基本的道理叫四圣谛，圣人所知道的有苦集灭道四种道理，这四种道理只有圣人才能知道，所以叫圣谛。无学道圣者经过修道位一次又一次的不断修习，不断的行道，把三界的烦恼都断了，烦恼断了就不再造生死业，因此到了无学道，他说苦已知，是苦已经通通知道了，即已断烦恼与烦恼业，也已经片断了，灭已证，灭谛已经亲自体验到了，已经证得涅槃了。道已修，道已经片修完了，这样还不够，还要苦以片之，不复更之，不需要再知道，即已断，不复更断，没有再需要断的烦恼与业了。灭已证，不复更证，不再有涅槃好证，已到顶了。道已修，不复更修，不再有什么需要修学的，因此称为无学。这就是具足根，具足了，圆满了，对二十二根所知都具足了。这样子了不了解啊？所以这九种根在这三道上分别成就未知预知根、已知根、具足根，这就是三无漏根，合起来叫二十二根啊。我们到这里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继续。啊，我们继续下去讲这个二十二根啊。刚才已经把这个二十二根个别的做一个说明了啊，现在呢，下面呢，还有一点啊，这二十二根呢，总共有二十二个。那么这里面呢，有一些是凡圣所供的，有一些呢，只有圣者才有。啊，我们来看看这个所谓凡圣所供的部分呢，有十三根，那么只有圣者才有的呢，是有九根啊。他说二十二根里面三无漏根就含有九根，这九种为圣者有，是净分。前面的十三种属于凡夫与圣者共有的啊，有染分也有净分，所以圣者不取。 那么当然了，后面的九种就只有圣者才有啊。下面我们再看，他说三无漏根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属于小圣或二圣的，另一种呢是大圣的。圣是车子，是一种交通工具，是圣者解脱道的车子。如果问什么是解脱道的车子，那么心智就是车子，菩萨智慧高，根基力，车子就大，能载人载己啊。二圣智慧根基都不如菩萨高，只能自度或度少数人啊。所以这个三无漏根，如果是在二圣人的这个三无漏根呢，那么他的智慧就根基呢就浅一点。这个三无漏根如果是在大圣的圣者不管在见道、修道、无学道上来讲，相对的比起二圣人的，那么他就他的三无漏根呢，那么当然就要深广一点。这是一个差别。